人类生命的起源第四部分，被误解的经文。在圣经里有几节经文似乎和这本书主要的前提，人的生命在出生时开始有出入。让我们查考一些通常引用来证明人的生命在母胎时开始的圣经文句，然后决定是否有冲突或矛盾。诗篇第139篇第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第139篇第13节第14节。在诗篇的这节经文通常引用来证明在母胎里有人的生命。一位13节的批注者辩护指出，如果神在母腹中已复辟我，神在出生前就个别的关心到胎儿，因此在母胎里有人的生命。这种解释将会否定肉体诞生是人生命起点的理解，是已经查考过的经文所做出的结论。十三节的希伯来文介系词 be 与名词 bein 合并成 babylon， 似乎宣告母胎是复辟或培养人生命的地方。 babylon 意味在母腹。大卫这诗篇的作者明确地对他的创造者在母胎中形成了他的肺腑表示感谢。毫无疑问，大卫有意描述一个在母胎之内不是在母胎之外的建造。肺腑是什么？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是指身体或内部的机构。内部的机构是身体最复杂和重要的部分。腹壁肺腑是相等于从结合孢子发展的胚胎和胎儿。因此肺腑在这内容里指的是生物的生命。当内部的机构和隔室魂充足形成后，胎儿才从母胎分离，神把魂的生命传授到隔室魂，胎儿然后成为一个人，能够独立生存，无需依赖母亲。用来指定这生物生命组成的动词并不意味着立即创造，而是间接创造。Cana 取或获得。灵魂遗传论者和神创论者将可能彼此同意这一点。即使这节经文指定形成胎儿的肺腑是属于神的，但是是一个间接或由双亲继承的形成。生物的生命是通过生育和遗传资料的传输而形成的，是神在亚当堕落之后发动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就是形容这种间接的组成。但生物的生命必须与魂的生命分别而论。从这段经文而结论，神复辟肺腑意味神间接创造魂的生命，没有直接证据的存在。相反的，十三节专门提到神继续间接创造生物的生命。有关人类生命的起源，神的观点已经建立了。如诗篇第139篇第13节的经文，对在母胎中的生物生命，明确地表达崇高的尊重。这些经文的意义与神的指令和神的全知有关。从永恒的过去，神已经知道所有可知的事物。他知道每一个会出生的人和他们生命中每一个事件，在他们还未活着很久以前。他设计和创造人的身体和魂，我们实在是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诗篇第139篇第13节14节是一个向神表示的敬意，他对我们每一个永远的知识和设计我们，甚至我们在母胎之前。 然而从这一段经文提出在母胎里有人生命存在的结论是不合理或不明智的，特别是当有这么多圣经上相反的证据。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不加上内容，这节经文说服很多人，神在母胎里形成人的生命。但解释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如解释诗篇第139篇第13节一样，是与神知道所有可知的事物和神的指令有关。耶利米是叙述他事工的呼召。事实上，神的全知在永恒的过去，知道耶利米和所有其他人所有实际的思想、决定和行动。神的指令就是这些活动印出来的结果。尽管许多这些思想、决定和行动是违反神的愿望，不过他知道这些事件会发生。耶利米是在敬畏神的无限知识和至尊。在第五节他报告指令中的一件事，他被任命为一个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用于形成的动词是 Yasser。 Yasser 的使用建议耶利米所指的是这生物生命的形成，这是发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里用于立即创造亚当生物的生命同一的动词。然而 Yasser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如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二节和44章第24节，并不是表示立即，而是间接创造生物生命。请记住，神在堕落之前只创造过两次生物的生命。在堕落之后，生物生命是自然的在受孕时被复制和在母胎中形成。这一个进程耶利米承认发生 Babylon在母胎中或借着母胎，它的生物生命是借着母胎间接形成的。Yasser 之前是之前字，一个副词显示在形成耶利米生物生命和它的诞生之前的一个时间。只有神的全知宣布了神的指令，可以知道和分别耶利米为圣。在形成他生物生命或授予他魂的生命之前，因此在创造他人的生命之前，那些听到耶利米讯息的人都知道，我将你造在腹中和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指的是在人的生命还未存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在这项声明中宣布，以色列人的神有无与伦比的质量和权力。除了至尊全知的神之外，有谁可以指定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当耶利米还未是一个人时？该声明神的全知分别耶利米为圣，在他未出生之前，不是证明在母胎中有人生命的存在。第五节主要的内容是赞美全知和至尊的神呼召耶利米的施工。只有神在永恒的过去知道耶利米会存在，会相信主，并且在他的年代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在永恒的过去，神把他分别出来去侍奉以色列。神创造亚当的生物生命和魂的生命之时，他已经知道在公元前626年耶利米将开始一个多产的事工。这事工将伸展到犹太王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的统治。那些被耶利米侍奉的人将会对这些政见留下深刻的印象。神呼召了他，甚至在他受孕、生物生命或出生人的生命之前，耶利米的讯息是证明神的全知， 而不是证明在母胎中有人生命的存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他施洗约翰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将来从母腹里分离，就被圣灵充满得力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的内容显示，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的丈夫报告的预言，关于他将来的儿子施洗约翰。至关重要的是理解这节经文最后一句的意义，从母腹里 ek quelius 在这里再一次的使用，在十五节从母腹里翻译的不足够。 quelius 母腹是 quelia 夺格的单数，介系词 ek 在夺格之前指的是分离， ek 必须被理解为暗示分离，从或脱离。这一句应翻译成尚会在未来脱离其母腹。路加该人性作者是持续分离的含义，正如在旧约圣经 Mimblin 的使用和在七十世译本 Ecclesiastes 的使用。换言之，分离的夺格显示约翰必须先出生，然后他才可以从圣灵处授权或领受能力。在旧约时代，只有少数的信徒能从圣灵处领受能力，是一个暂时的赠品，为要成就不寻常的任务。在我们的时代，就是教会时代，圣灵永远住宿在每一个信徒里，但施洗约翰出生在旧约时代的政策和程序之下，教会时代未开始之前。宣布约翰之从圣灵处领受能力，标记他为一名神授任务的人。施洗约翰将会从圣灵处领受特别的能力，去完成一个独特的使命，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先驱。如果施洗约翰在他的母胎里就从圣灵处领受能力，这将显示在母胎里不仅有生物生命的存在，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只是以利沙伯他的母亲是从圣灵处领受能力的一个。圣经总是指示圣灵赋予出生后身体活着再生的人。圣经里没有胎儿在母胎里被圣灵充满的先例，没有人可以被圣灵充满直至他或她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肉体的诞生，人生命的起点，第二次是属灵的诞生，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是属灵生命的起点。因此施洗约翰尚会在未来从圣灵处领受能力，在再生或重生之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和周围的内容，十三节至十四节只是诞生，不是母胎，是人生命的开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胎儿将会是施洗约翰，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第四十一节触及到许多妇女敏感的地方，她们都记得胎儿在自己胎中的移动。任何经过怀孕的妇女都能清楚地回顾那些时刻，当发育中的胎儿在踢或移动。然而这种深刻感情上的记忆不该是理解这段经文的基础。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玛利亚已经得到天使加百列的通知，当她仍然是一个处女，她将会受孕，而她的儿子将是神的儿子。还对玛利亚说，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尽管素来不生育和过了生育的年龄，神奇地受了孕，并且怀孕已经六个月。 随着天使的宣布后，玛利亚去探访以利沙伯。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因此欢喜，兴奋使脉搏加速跳动移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4节。当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安 Brephon 未出生的胎儿在他胎里移动，这节经文的翻译给人的印象是胎儿做出欢喜的回应，但如果胎儿已经有喜乐的情绪，那么胎儿可有魂的人生命，因为他拥有人的生命。欢乐其实是指母亲在感情上的反应，加上外来玛利亚的声音，造成 breathful 最后非自主的移动。一个即将生孩子的母亲可能发觉胎儿会对母亲、父亲、音乐或其他的声音做出反应。医学的研究表示，胎儿对声音做出一个吃惊的反动。吃惊的反动是非自主的移动或非自主的自动力的一个例子。当伊丽莎伯听到玛利亚的问安，玛利亚的在场叫伊丽莎伯变得兴奋。这个观察可以从伊丽莎伯的反应来确定。以利沙伯高声十分兴奋喊着说，你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2节43节。当任何人变得兴奋时，身体产生肾上腺素和其他化学品进入血液，脉搏因此加速。当脉搏在一名孕妇内加速，通过胎盘的血液传送得更迅速。肾上腺素进入胎儿的血液产生移动。兴奋的心情也可能会产生子宫壁的收缩，另一个叫胎儿移动的原因。胎儿对母亲生理效果的情绪做出回应，对母亲的生理变化以移动来回应。这经历是一个主要的例子，证明胎儿对母亲的依赖性，没有独立性的行动。胎儿是生物的生命，对生物的刺激做出反应。玛利亚的声音和以利沙伯相应的情绪，造成胎儿非自主的移动。胎儿的自动力是生物生命的一个功能，并不要求魂生命的存在。胎儿的移动引起母亲发生强烈的感情，而情感的经验往往是不稳定和使人一生错觉的。凡是情感的经验与圣经的声明升起冲突时，该经验是不能接受的。母亲导致胎儿在子宫里移动，这是生物生命在胎里的证据。不要误会是一个有魂的活人自己独立的意志和行动。胎儿移动和非自主的自动力是生物生命，从不是魂生命的一种自然的功能。路加福音第11章第27节28节。耶稣正说这话，谈论有关撒旦和魔鬼的崇拜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加福音第11章27节。该名女人无理地打断主的教训，希望把她讨论的话题从撒旦和魔鬼的崇拜改变为母亲之地位。她渴望以她自己的意见来取代神的话语。她提高的声调和大胆的作风表示紧张，一个非常认真的女人。在傲慢中，他要求人家注意他，他的愤怒激起了。借着提到母胎，这女子企图操纵耶稣，转到一个他认为他是不敢忽视的题目。他错误的以为是合理的。耶稣怎能不停下来赞扬他母亲那给他生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女人不明白人类生命的来源，她关注自己的思想多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他是神。 不论这无理和傲慢的女人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她选择提出母胎的一个问题。借着她的爆发，该名女人暗示，因为耶稣从她的母胎出来，她之所以存在，母亲之地位是值得称颂的。狡猾的这个女人引入了一个错误的教义，人的生命在母胎里开始，但她不自觉地分别出在母胎里维持生物的生命和在母怀里滋养人的生命。主没有反驳她，跟她辩论或羞辱她，她只是以真理来回答。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加福音第11章第28节。耶稣对这名女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古典的希腊文致词 minnen， 却还不如。 minnen 是一个字的致词，希腊人用来表示他们对一个主张不同意。当一个人用 minnen， 刚才所说的全部或部分都是错误的，更正将尽快说出来。从这个致词我们知道耶稣反对该名女人的怒喊，随后耶稣以他自己的宣言来代替他误导和虚假的宣布。主的更正涉及祝福的问题。忽略这名女人所持的论点，耶稣敏锐地拒绝母胎是人生命和祝福的来源。这名女人说出了许多人错误的信念，母胎供给人的生命，因此造福于人类。她企图利用耶稣作为一个借口推动妇女的优势，因为她错误地认为妇女怀着人的生命在他们的胎里。但耶稣不理会性别和母胎的问题，只是集中于真正的问题，聆听神的话语来获得祝福。要是她学习和遵守神的话语，这名女人错误的概念可以得到矫正。可笑的是，进一步造福人类的正是那站在她前面的一位，这刻说着神的话语。我们主的回答强调聆听和服从他的话语是极为重要的。耶稣恳请在场的各位考虑神绝对的真理，不是这名女人的意见。今天我们从圣经处聆听他的话语，不是从其他的来源。聆听和服从神的话语，对我们研究人类生命的来源是十分宝贵的。不管我们个人对参与该主题的感受或情感是如何，如果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必须接受圣经所说的。不要让怀孕脆弱的经验凌驾于基督徒的生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上，祝福通过聆听和服从神的话语。出埃及记第21章第22节至25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出埃及记第21章第22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节至25节。 Lex Talionis 报复的律法是在古代近东地方的法律章程的一个标准特征。任何由另外一人做成的个人伤害或死亡，将以同类偿还给被害者。摩西的法律是典型的古代近东法律章程。出埃及记第21章第22节至25节是摩西的法律中报复的律法的一个例子。要准确地了解这段经文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必须正确地分别在母胎里的生物生命 和出生时被赋予的人的生命。在22节，希伯来文动词 Yasa 的意思提供认识司法报偿的范围和目的的关键所在。Yasa 在新美国标准圣经的翻译是流产，但照字面的意思是出来或走出去。当胎儿从母胎出现或出来， Yasa 是描述出生。在这种情况下， Yasa 与 Mimbulan 有相同的意思，从母胎出来。在22节描述的早产是由于两人在打架错手打伤了女人，造成她分娩和生产。法规的假定是母亲能够活过这考验，孩子也出世活着，一个有魂的活人，没有假设在母胎里有人的生命。该律法仅适用于孩子在出生之后，孩子必须在出生时先接受魂的生命，才合法的受伤或死亡。一旦孩子出生后，并且从神处接受了生命的气息，该律法提供两个报复的选择。第一个选择要求袭击该名女人的付罚款，按丈夫所要的和照审判官所断的。由于母亲或现在活着的孩子没有重大的损害，除了艰难的早产或一些轻微的受伤之外，律法只要求罚款而已。第二个报复的选择描述在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节至25节，取决于母亲或出生后活着的孩子受伤的程度。对于一个少于致命的伤害，母亲或孩子或两者都获得补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唯一可被判死刑，以命偿命，就是如果打架的人造成了母亲或孩子致命的伤害。若然胎儿仍在胎中被击伤，这情况致使女人分娩，胎儿的损坏可能由此撞击而发生，怀孕可能受到震荡的打击而终止。但 Lex Toyenus 在这方面显然的适用于出生之后一段时间。该律法没有解决在胎中的胎儿，胎儿只是生物的生命，在法律上不是一个问题。对胎儿在胎中的伤害或死产儿，没有任何的惩罚或补偿宣判给违规者。保护和照顾在胎中生物生命永远是一个令人关切的原则，因为胎儿是一个潜在的人。但摩西《人性》的作者并不包括任何有关胎儿意外的律法。孩子必须出生，接受生命的气息，才可以要求偿还或报复。如果孩子是死产儿，就没有偿还的要求。不过母亲就可以要求偿还或报复。报复的律法是对活人，不是在胎中生物生命的书面保护。出埃及记第21章第22节至25节不是证明人的生命在胎中开始。从人的生命到永生，人类生命的起源和随后我们败坏人性的生存，都有神学上和个人方面的后果。通过生育和遗传，生物的生命间接地传给我们每一个，其中包括一个隔世魂和一个罪性。神自己是立即创造人生命的作者。当生物的生命从母胎出现，神创造魂的生命，只有这样人的生命才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母胎里没有人生命的产生或形成。胎儿只有从母胎出现后才成为一个活人。在肉体诞生时，至尊全能的神传授不朽坏的魂生命给能朽坏的生物生命。在同一时间，神的公义把亚当的原罪灌输到休眠状态的罪性。我们现在是个人，但在灵性上是死的，无法与正义完美的神相交。我们拥有人的生命，但必须重生才拥有属灵的生命。正如肉体的诞生是人生命的开始， 所以属灵的诞生是永生的开始，一个与神永恒的关系。属灵的诞生仅发生在一个方法，单信基督一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耶稣基督唯一十全十美的人，出生时没有一个罪性，是唯一有资格为亚当的罪付出公价。在神的眼中，我们除了死之外什么都不值得，因为我们在亚当里的地位。耶稣基督牺牲自己，满足神正义的愤怒，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孽，他们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永生是公开给所有的，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审判，我们只要相信基督。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遵守命令去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从出生时起，你就注定要死，与神永远分离。从第二次出生时起，你却注定要与神永远活着。你一旦给予人的生命，决定便是你的，永恒的处罚或永生。魂是不能朽坏的，人不能创造长生不老。受孕结果的卵子和精子在胎中不能产生不朽的东西，能朽坏的只能产生生物的生命，持续灵性上的死亡，并且最终屈服于肉体的死亡。只有永恒的神可以创造不朽的魂，在出生时传授给胎儿。能朽坏的不能产生不能朽坏的。赐会亚当的原罪。在伊甸园里违抗神的命令，亚当吃了禁果，造成灵性上的死亡。结果亚当腐败的本性和灵性上的死亡临到众人。生物的生命，包括细胞组织、遗传资料和维持有生命的物质必须的功能。生物的生命是物质的和不免一死的，不包括魂，那是非物质和不朽的。生物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神创论，一个神学观念认为神直接创造每一个人的魂，分别出人的魂的起源和他身体的起源。神的法令，神永恒的、神圣的、明智的和至高无上的目的，同时理解曾经是或将会是的所有事物，在他们的因素、形成、状态、连续和关系中决定他们必然的未来。格式魂，非物质的魂之七所，魂是在出生时由神来传授。这个给魂的格式来自双亲的基因，随着生物生命而发展，位于胎儿头盖骨的区域。人的生命，魂的生命和生物的生命的结合，当胎儿从母胎出现的一刻，当神传授第一个生命的气息。神的形象，人类非物质无形的质量，神创造人类用的样式是他自己，我们的质量包括意志、自觉、良知和智力。立即创造，神直接创造的行动，没有中间的媒介或工具。亚当是由神立即创造，每一个人类的魂亦是如此。归咎，司法的行动，把账目扣除或记入某人的账户。亚当原罪的谴责授予在出生时的每一个人，神的永生记入每一个人的账户，在他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间接的创造，神间接创造的行动，通过中间的媒介或工具。自从起初创造亚当以来， 所有生物生命都是通过人类的生育间接形成的。Neshama， 希伯来文的字，从神来的生命的气息，在出生时把人的魂传授给间接形成的人体。全知，神的品性描述他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让每个出生在罪的奴隶市场的人被购买出来，释放到自由的恩典。当一个人借着单信基督一位而重生时，救赎便实现了。非自主的自动力，胎儿在母胎中非自愿的肌肉神经移动，从知觉神经的机能状态与其尾部产生的，再加上中间运动神经细胞的功能。常见的例子如膝跳反动、摩洛反动、吞咽反动，胎儿的移动是不需要魂的生命。再生，神学给属灵诞生的一个术语，或者被指为重生。当任何人相信耶稣基督永远得救的那一刻，永生便归咎给他。一个重生的人通过从灵性上的死亡到达属灵的生命。精子上的关系，精子出席在亚当里，意味我们全部与亚当同时在场，因为我们全部都是通过生殖遗传来自他，我们是他的种子。因此当亚当犯罪时，全人类也在场，结果造成了人类腐化的本性，我们全部分享亚当腐败的本性。罪性，每个人类整体的一部分滞留在人体细胞的结构中，罪性原本得自亚当的堕落，继而借着生殖遗传伸展到所有的人类，结果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是全人类灵性上的死亡和腐败。由于从处女出生，耶稣基督出生时没有罪性。魂的生命，人类非物质的部分由神创造，在出生时立即传授给胎儿。至尊，神的品性描述他有权治理所有他创造的。生命的火花，魂的生命立即由神传授到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气息吹入鼻孔，产生人的生命。灵性上的死亡，在肉体诞生时与神的分离，在出生时亚当原罪的惩罚归咎到由生殖遗传所形成的罪性，导致每个人出生时肉体是活的，但灵性上是死的。灵魂遗传论，一个神学观念认为人的魂是经过人类生育来传达。人类生命的起源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0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